书第二章，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我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啊，应当逃脱。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看哪，我要向他们抡手，他们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西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读经到此，愿主赐福听他话语的人。
谢谢。这时候我们请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的讲道题目是重建破裂的人生。请牧师。
一个打破的花盆还可以再用吗？当然可以。把打碎的瓦片把它拾起来，用一个好的胶水把它粘回去，这个花盆仍然是还可以被再用的。的确，这个花盆会有裂痕啊，在这个花盆的有生之日呢，啊，这个裂痕是不会有消失的。但是这个花盆粘回去了，可以被再用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感谢神，我们的人生必定有许多经过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有些事情可能使到我们人生真正困难，甚至破裂破碎了我们的人生。但是我们感谢主，在主耶稣基督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我们的人生可以被重建起来的。上帝能够重建我们破裂的人生。我们继续看撒迦利亚书二章一到第十三节。我们一直在看撒迦利亚书，稍微讲一下的背景，回顾那个背景。以色列人就是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上帝的子民，他们因为得罪上帝，大约在2000多年前，2600年前，上帝就差遣当时的强国攻击以色列国，侵犯他们，他们家破人亡，他们的国家破裂，他们的家庭破裂，他们个人的生活也破裂，也破碎了。在这个以色列国最黑暗的时刻，上帝没有放弃以色列国，上帝就差遣了先知，许多的先知，其中一位就是撒迦利亚先知，就是写撒迦利亚书的这一位，就差遣了撒迦利亚先知来警戒，来鼓励，来呼吁以色列国，也就是今天的犹太人。上帝通过撒迦利亚这个先知责备了他们的罪，叫他们说：“你们转回，不要再犯罪了，你们转回，我就必转向你。如果你们回转，我必向你们回转，如果你向我转向我，我必转向你们，再次的施恩给他们。”当他们被责备的时候， 上帝的子民没有骄傲，他们说你骂我啊，你讲我，你说我有罪啊，你说我不好啊，他们没有，他们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上帝就施恩，按照他的应许施恩给以色列国，上帝就真的向他们转回，安慰他们，答应他们会重建他们破裂的国家。在撒迦利亚书，我们看到上帝为了要安慰以色列国，安慰他的子民，上帝就让他的百姓看到异象，就是通过撒迦利亚把这个异象告诉了这个上帝的子民以色列国家。我们就来看这个异象二章一到第十三节，我们要看四点。第一点，神不会撇弃你。为什么我们这么肯定我们破裂的人生上帝能够重建，上帝必定重建呢？上帝不只是会重建，上帝会为他的儿女必定重建我们破裂的人生呢？因为上帝不会撇弃我们，一个也不会撇弃，一个也不撇弃。我们来看第一点，我又举目，所以上帝为什么会重建你的人生呢？因为上帝会撇弃你。一节，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这是一个意象，这个天使他要去量耶路撒冷，看他有多宽有多长。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市为什么要去量它呢？原来保护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的这个城墙呢，已经被打坏了，被烧坏了，因此上帝要在这重建这个城墙，来保护住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人啊，就好像今天我们有万里长城啊，万里长城呢，古代的皇帝呢就建立了这个长城来保护中国。所以同样的，当时呢的古代的国家都有许多的城墙来保护里面住在城市里面的人，所以这个是要保护耶路撒冷的人。耶路撒冷为什么这么特别？上帝要保护他呢？首先，耶路撒冷是当时以色列国家的首都，它不只是首都，更重要的，它是圣殿坐落的地方，它是圣殿的所在。那圣殿的所在为什么这么宝贵，以致上帝要建立城墙来保护它呢？圣殿，如果你查考旧约圣经的神学观念的理念，你就明白，圣殿其实它不只是一座大厦，它更是代表神与人同住。就好像如果总统李显龙总理呢要住在你家，你说哇真是脸上贴金哈啊，这同样的理念的观念，圣殿呢就是代表神住在人间，上帝与人住在一起，所以那个地方呢一定很蒙福的，那个地方一定很蒙福的，因为神与人同住，神在那个地方。因此呢，如果你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呢，耶路撒冷，那么我有没有这个福气，有没有这个机会住在里面呢？我没有这个福气，有没有这个机会住在里面呢？以致蒙福。很多时候我们人都是这样想，好东西呢都是给有钱人，好东西呢都是给那些聪明人，好东西呢也只有那些教会的领袖领导人才有福气的，你是不能排第几，你没有这个福气住在耶路撒冷，住在有福气的地方，住在神同在的地方，蒙福的地方。那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想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错了。上帝，当上帝对于上帝的儿女们，上帝一个都不流失，上帝一个都不漏掉，每一个上帝的儿女，上帝都必定用尽办法，必定用他的一切来使到上帝的子民能够蒙福，所以上帝一个都不会漏掉的。上帝就是这么疼爱他的儿女们，所以上帝不会撇弃我们，以致我们能够知道上帝一定会重建我们的人生，上帝不会允许我们的人生破裂的，一个都不允许，以致上帝一定会拯救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住在耶路撒冷，因为上帝不会撇弃你。但是要为什么我这么肯定上帝不会撇弃我们呢？第三节，与我说话的天使 去的时候又有一个天使迎着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女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路撒冷怎么可能容纳每一个神的儿女这么多人呢？他就告诉那个原因了，因为呢，这个耶路撒冷是个无城墙的一个地方，它是个无城墙的一个地方。换句话说，它够大，因为它没有城墙来约束限制人数，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必定能够住在里面，住在里面的人数是无数的。这也是经文所讲的，住在里面的人呢甚多，因此没有一个神的儿女会被掳掉、被遗漏掉的。但是住在里面的不只是人民甚多，所以每个基督徒能够享受神的同在。那这也包括、无论你说我不配、我是我的人生破裂到 无法挽救，那你错了。不管你都有多不配、你的人生看起来有多糟糕，上帝能够挽救的。只要你愿意回到神面前，只要你愿意回到神面前，上帝都必定能够拯救你。而且住在里面的人不只是人民甚多，这里说人民和牲畜甚多。那牲畜甚多代表什么呢？在当时的古代人，牲畜呢、一个人的这个家父有多少、一个人的家产有多少，就是看他有多少的仆婢，他有多少的这个牲畜。所以当他说里面住在里面的不只是有人而且有牲畜的时候，他是说这个地方呢是非常兴旺非常旺的，有钱，物质上没有缺乏的一个地方，所以它是个全面蒙福的地方。以色列国不只是会兴旺，上帝通过这样子的意象告诉要告诉以色列人，不只是人要甚多，牲畜也甚多。上帝说当他建立我们的人生的时候，他是全面性的建立人生。那世界的物质只能够满足我们的一部分，朋友们的安慰只能够满足我们的一部分，但是当上帝重建你的人生的时候，上帝是全面性的来重建你的人生的，以及你的身心灵疲惫的身心灵能够得到复兴，能够得到帮助。但是我的人生，我的生命很破碎，能够再次的有机会被重建，能够重新再来吗？我的人生很破碎，我能够重新再来吗？我有机会吗？那有的。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再破碎上帝能够建立呢？第五节说，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为什么我们破碎的人生上帝有办法重建呢？第五节告诉我们那个原因。第五节说，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上帝所以能够重建你的人生，是因为上帝把他自己形容成我是好像一个四维的火城。如果你看原文字、如果你稍微明白一下这个出埃及记旧约的其中一卷书卷出埃及记，那卷书讲到以前以色列人在以这个埃及地作为做奴隶做了400多年，准确点就是430年。当以色列人困苦贫乏的时候，他们呼求神拯救他们，上帝可怜他的子民，上帝就从埃及把他们救出来。但是从埃及到上帝要带领他们去的应许地，叫做就是以色列地，是一个有一段路程，他们必定必须经过旷野。在这个旷野，上帝就成为他们四围的火城。换句话说，这个四围的火城代表神的引导。那这个四围的火城火在当时的旧约的理念呢，就是代表这个力量，不只是代表这个火城代表引导，这个火城代表能力，他要消灭敌人。当上帝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火城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上帝要保确保你的安危，在你走人生要重建的人生，上帝会引导你。当你面对困境抵挡你的人生被重建的时候，上帝会确保你的安危。上帝不只是会确保你的安危，上帝说我上帝耶和华本身神本身要做其中的荣耀。这个城所以会这么荣耀，这个城所以会被重建，所以上帝亲自住在那边，上帝亲自的把荣耀带给这个地方，上帝就是他的荣耀。 因为上帝的荣耀要成为这个地方的荣耀。为什么我们这么肯定我们必定能够重建我们的人生呢？因为上帝不只是上帝要用自己的荣耀来高举我们，来荣耀你，以致把你的以前的羞辱耻辱把它拿掉，重建你的人生。上帝就是这么好，上帝亲自用他的大能来重建我们。那么第二点，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要逃脱以前的人生，我们要逃脱以前的人生。第六节，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与巴比伦同住的西安民、应当逃脱。那这个西安民就是代表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就是今天的犹太人以色列民。这个北方，从北方逃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以色列人犯罪，上帝就差遣当时的强国把以色列人从他们的住的地方，他们的家乡以色列国，把他们掳到、这个今天的伊拉克，在、这个东北部的伊拉克，他们就被掳掠到外地做那边的奴隶。但是70年后，上帝按照他的应许，就从以色列这个伊拉克这个为奴地方，要把他们带回以色列国。所以他们当时就在伊拉克这个地方，他们是为奴之家，做奴隶，他们受苦，被人欺负。上帝在这个时候就吩咐他们说，你们要逃离逃回，你们要逃脱。逃离逃回到底逃脱什么地方呢？就是从这个为奴的地方巴比伦国，就是今天伊拉克呢、从这个地方离开那个地方，你要离开那个地方。换句话说，如果你要的人生要被重建，你要自己要负责任，你自己要为自己的生命做一个责任。你要逃脱以前的人生，就好像上帝吩咐以色列国，你要逃脱为奴之家巴比伦国。但是有些人、我们简单讲的就是我们要离开以前不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今天所以不开心，是因为我们仍旧住在以前的生活，不讨神喜悦生活。如果我们要能够有重新开始，我们要负起我们这些责任，我们要逃离，要远离我们现在犯罪不讨神喜悦的人生。但是有些人不愿意离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害怕，他们说可能会这样子想，我如果离开我现在的环境，我能够生存啊，我能够生存啊。如果离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好处啊，我离开这个地方，我为着我生命做出一个改变，可能我会失去一些的好处的，我能够开心吗？我会开心吗？我离开我的现状，我离开了好处，我会继续开心吗？有些人不愿意离开，因为觉得很麻烦、离开这个地方要调整时间，要改换习惯，要做出一些的改变，真的是很麻烦，而且我很忙啊，所以很麻烦。所以一些人呢不愿意离开现在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的人生要重建，我们要负起我们这些责任，扛起我们这些责任，我们要离开现在不讨神喜悦的人生。什么叫做逃脱以前的人生？就有一对夫妇，他们在几年前他们听了福音，信了耶稣，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但是他们接受了耶稣多很久，他们知道说每一个礼拜天一定来教会聚会的，这是基督徒的责任。不只是责任、我们所以我们常常呼吁上帝要我们回到教会，在主日呢几礼拜天来到聚会。什么呢？因为当你来聚会的时候，你上帝会赐福给你，你会重新得力。所以呢，他就知道说他一定要来，在礼拜天星期天呢一定来聚会的。但是他有一些的困难，他在做生意。那因为在做生意，因为在礼拜天做生意，如果、这是他的这个生意的正主的一个代价、在、周末呢、一定要出国去做生意的，所以很麻烦很困难。但是什么叫做脱离以前的人生呢？但是这对夫妻他们很认真，他们知道主日一定来聚会，主日不可以不聚会的，他们就做出一些改变了。他们经过了，他们不是马上就能够变，不是说能够要变就能够变的， 他们就开始计划来变。比方说了，他尝试做一些的传统的生意，这个主日呢不用去这个出国去做 这种生意的，但是这个传统生意没有成功。但是呢他们还继续，他们没有放弃，他们继续的想办法做出改变。那么结果呢他们真的是改变了。而且其中的一个原因他们能够改变呢，是因为我相信他们会同意是因为呢有发生了 COVID 就是新冠病毒。因着新冠病毒发生呢，细节不讲了，但是因着新冠病毒一个世界的一个灾难发生呢，就帮助了他们呢改变这个在周末必须出国去做生意的这个问题。那但是呢无论如何呢，他们付出了一个代价，改变了他们的习惯，他们上帝真的是帮助他们。所以基本上呢一般上呢他们都在主日呢都会来聚会的除了一次或是什么的。所以上帝为他们开路的，这个叫做脱离，做出责任，脱离以前的人生。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当上帝救你的时候，他不愿意活在不快乐 的那个人生的，他不愿意活在一个平庸的人生的，他要你活出一个超越平庸的人生。神的儿女，你本来就是这样子，我们是神的子民，有永生在里面，怎么可能是一个过着一个平庸的人生呢？一定是超越平庸的。所以上帝很愿意重建我们的人生，上帝绝对不允许也不喜悦看到我们继续的过着一个破裂的人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为着你的生命做出改变，你愿意认真的跟从神，你认真看待自己，那你负自己的责任，你勇敢的脱离你以前的人生，一定会成功的，因为上帝会帮助你。有另一个姐妹，她有两个很可爱但是比较要带他们长大呢比较困难的孩子。那这个姐妹她刚刚信了耶稣不久，之前有许多基督徒一直在跟她传福音，叫她 来教会聚会。她其实觉得很困难，她说 我礼拜天要去买菜的，我礼拜天有这个有那个的，很困难。所以这个姐妹真的是就是这样子的拒绝她的朋友的邀请其实她知道是借口来的。那终于呢有一天呢她就信了耶稣，那信了耶稣过后呢她就开始做出改变了，好叫她能够聚会她说其实呢也不困难礼拜天来聚会我不一定要在礼拜六买菜的嘛，我可以改变一些时间，调整一些时间，做出一些的其他的安排，的确有困难，但是做出一些其他安排，礼拜天就能够来聚会了，礼拜六去买菜，礼拜天就能够聚会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麻烦呢很麻烦，但是这个姐妹呢她认真的看待自己，她要重建她的人生，她有个新的开始，因为她过去的人生不开心，她过去的人生破裂不开心，她活在苦恼里面，因着各种的问题她活在苦恼里面，他就做出一些改变，他找到神，不只是找到神，他找到救恩，找到天堂，他得到永生，他得到新的生命，他心今天他心中有平安。为什么？因为他愿意做出改变来脱离以前的人生。同样的弟兄姐妹，上帝能够重建你，但是你要负责任。但是我能够脱离我以前的破碎吗？能。为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能够脱离以前破碎的人生？第八节，万军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看哪，我要向他们抡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为什么他们能够脱离他们以前的人生呢？因为上帝，当我们负起我们的责任，我们尽上我们责任的时候来脱离，上帝就要为我们对付我们的敌人。那这里我说 我要你，这里在第九节这里说，我看了我要向他们抡手。那其实这个我这个手呢，在原文它是同一个字的，它是一个字的，所以它要强调呢是我的手。所以这里说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去有个新的开始呢？因为上帝要用我的手，他要亲自的来对付 一切阻挠你的敌人，不让你重建的因素，上帝要亲自的起来，来对付一切的阻力。所以你肯定能够的。为什么上帝一定会起来来为你做工呢？上帝为什么一定起来为你做工呢？那这里说那个原因，因为摸你们的、触犯你们的、欺负你们的，就是对付，就是要摸我眼中的瞳仁。我们眼中的瞳仁就是里面的那个眼睛，很宝贵的，我们怎么可能容许有人去摸它呢？上帝也不容许有人去摸它的里面的瞳仁。所以为什么上帝一定起来来为我们工作呢？因为欺负他的百姓的，就好像要去摸上帝眼睛的瞳仁。所以这是为什么上帝一定起来来为我们工作，来重建我们的人生。因为上帝我们在神的眼里太宝贵了，我们在他的眼里太宝贵了，太宝贵了。上帝怎么可能容许任何一个人欺负我们呢？所以我们一定能够脱离破碎的人生。真的是会成真吗？好像很遥远哈，他说几时呀？好像很遥远啊。先知在第九节下半句说：“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当他说你们便知道，那个时候你们才知道，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你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讲的话是真的。上那时候你就才会知道，当事情发生、胜利来到的时候呢，你才会知道，我今天上帝我讲的话的上帝的应许，你们一定会胜利。我讲的，我先知讲的这句话呢是真的，我是从神那边来的话，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他这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先知的意思是说呢，我知道你们很不踏实。当他说我一定会给你胜利，我一定会重建人生，我知道你们会感觉到真的吗？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感到很不踏实的，有这种事情吗？人生会不会重建？我这么破裂、这么破碎一个人，怎么可能重建呢？上帝说，我知道你们，这个先知说，我知道你们的感受一定很不踏实。我现在呢也无法提供证据。他说，你证明给我看，证明给我看，我的人生能够被重建，你给我证据看吧。他说，我现在也无法给你证据，但是呢，证据一定会有的。什么时候会来？什么时候一定会证明说？我刚才所讲的那些神的应许呢是真的，证据什么时候来呢？当证据来的时候呢，也就是当胜利来的时候。就是几时有证据呢？当那个胜利来的时候，证据才会来。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说呢，胜利一定会来的，但是你们相信我，你们相信神，你们相信我，证据一定会来。看起来很遥远，但是一定会来的。什么时候来？当胜利来的时候，当胜利来的时候，证据才来。是的，所以你们要相信我。因此呢，我们要勇敢脱离以前的人生，因为胜利一定会来的。遥远，好像叫你等，要等到什么时候？但是神说一定会来的，你等，你耐心的等。但是现在你的责任呢，就是勇敢的脱离以前的人生。那么我们。从现在到胜利来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欢乐，我们要开心的过日子。这里说应当，第十节说，西安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要住在你们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我的子民，我要住在你们中间。但是从现在到胜利来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过日子呢？我们应当欢乐歌唱。有人，我为什么欢乐歌唱是很好的哈？首先哈，上帝不只是吩咐我们要欢乐歌唱，要喜乐的过人生，要喜乐过，不是说没有流泪，不是说没有苦恼，不是说不会担心，但是上帝要我们喜乐的过人生，有平安的过人生。其实，欢乐的来歌唱来过人生是个好事哈。医学啊，就连医学也说，欢笑是一副良药。当因着某些原因，这里不解释了，医生说呢，当你能够多笑一点点，多开心一点点，这是对你的身体健康很有帮助的。但是那个重点不是对我们健康不健康，那个神就是这样子吩咐我们要喜乐，靠神的过人生。 为什么我们能够喜乐过人生呢？因为有一天会有完全的胜利。什么胜利？这是神给你的应许。什么胜利？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换句话说，敌人要归附神，而且这些敌人要做我的子民。不只是敌人要归附神，这些敌人有一天要跟我们和好，要成为我们的家人，要成为我们的朋友。化敌为友，化敌不只是化敌为友，化敌为亲人，为家人。敌人要成为家人。在第十节的开头啊，跟结尾的话，他说：“我要住在你们中间。”那第十节的最后一句话说：“我要住在”，在这强调我要住在你们中间。为什么我的人生会开心呢？为什么以色列国，为什么这个耶路撒冷会成为一个喜乐的地方呢？不只是因为那边没有敌人了，而且呢，神住在那边，神住在以色列国，神住在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说，爸爸妈妈在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你回到家，读完书回到家，开了门，孤零零一个人啊，因为爸爸妈妈不在家，这好孤单啊，哈，自己泡个弥勒呢，自己喝杯东饮料啦，休息一下啦，那么到楼下去买饭吃了哈，好孤单啊，哈，那么看到弟弟或妹妹呢，是啦，有弟弟妹妹在家，但是还是很孤单，为什么？没有不踏实，因为爸爸妈妈不在家嘛。那当这里说耶路撒冷为什么是个蒙福的地方呢？他说因为耶路撒冷有神在中间，有神在当中，爸爸妈妈在家，这个地方有平安，有喜乐，有笑声，因为爸爸妈妈照顾家，保我们周全。那上帝给我们的人生，重建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人生，不只是给我们美好的日子，上帝住在我们的人生，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天天跟我们在一起，伴我们走人生的道路。爸爸妈妈在家。第十节下半句说：“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们到你那里去，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他必再拣选耶路撒冷。”他的意思呢，上帝的子民要被世界的人成为。最被世界的人被羡慕的一个地方，一个子民，一群人，因此我们有理由欢乐歌唱。那么我们应当做什么呢？从现在到胜利来到时，我们该做什么呢？第十三节，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静默无声。他吩咐我们要静默。什么叫静默？不要再犯罪了。什么叫静默？不要再觉得绝望了，人生很没有希望，人生很没希望，我觉得我完了，不要这样子的堕人生。谁说你完了？上帝在你的生命中怎么可能是完了？这是你的想象。不要停止叫绝望，不会绝望的，你的人生不会绝望的，怎么可能绝望？不要再忧伤了，我们会难过，会担心，是的，但是不要忧伤，不要绝望的忧伤。不要绝望的忧伤，人生很开心的，不要愁眉苦脸。人生基督的人生是很开心的，不要愁眉苦脸。你天天靠神一定喜乐的，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担心的事情，交托给神，上帝为你扛，怎么可能苦脸？怎么愁眉苦脸呢？基督怎么 做到这样子呢？愁眉苦脸。我不是说我们不会难过，我不是说我们不会流泪，但是基督怎么可能挂着一个苦脸呢？我们靠神，我知道很苦很困难很辛苦，我知道我们会流泪，我不是说你不会流泪，我不是说不会难过，但是我们学习靠神一定会喜乐的。基督徒的人生不应该是愁眉苦脸的人生，所以我们要停止忧伤，挺起胸来走人生，靠神。为什么？因为他必兴起从圣所出来了。上帝，为什么我们有理由，有百分之百的理由，我们能够喜乐呢？因为这里说，上帝从圣所出来了。上帝从圣所，他兴起是什么兴起？是意思呢？那这个原文字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原文字，它的背景呢是耶利米书，一个先知耶利米书的一个背景。这个兴起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兴起的背后的一幅图画呢是这个。 是一个 一头狮子，他睡饱觉起来了，他要去攻击敌人了，要去找猎物吃了，要去攻击敌人了，这叫性情。为什么我们有理由在破裂的人生上帝会性情有理由喜乐起来呢？有喜乐，有理由平安起来呢？因为上帝好像狮子起来了，他开始为我们工作了，上帝开始为我们工作了，上帝此时几时开始为我们工作？那让我告诉你，上帝已经开始为你的人生工作了。什么时候？上帝已经开始消灭敌人，上帝开始不是消灭敌人，我放你这个字，放在上帝已经开始护卫你，保护你。上帝已经开始建立你的人生。什么时候？那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战胜了搅扰你欺负你的罪和魔鬼和一切的恶势力，上帝已经为你击败了。什么时候你的人生开始重建了？当上帝给你永生的时候，你的里面有新的生命，复活的生命，你怎么 可能过一个失败的人生呢？当你过一个失败的人生，这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弟兄姐妹，你的人生不是个失败的人生，你的里面有永生，怎么可能是失败的人生？你有问题呀、啊！你的人生里面有永生，有复活的生命，怎么可能是失败的人生？我不是说不是一个没有疼痛，我不是说没有难过，我不是说没有流泪，是的，有流泪，有难过，有担心的时候，一定有的。但是当你流泪，当你难过，你疼痛的时候，你要祷告主，你要依靠主。我们就是这样子靠神的力量，说上帝啊，今天的力量你给我，我们就平安度过一天。明天说明天怎么办？明天上帝会给你力量，说上帝明天力量再给我吧。你再会再次的明天平安度过明天第二天的生活，第三天的一样。上帝一起来的时候，你祷告着神，今天我需要力量，给我智慧力量来工作来生活，上帝会给你的，让你平安度过第三天。第三天结束后，你就感谢说，上帝感谢你，我一天虽然有疼痛有困难，平安度过了，感谢你。第四天再来，每一天一定有够用的恩典的，这个叫做胜利。胜利不是说没有困难，胜利是一天靠一天神的力量去度日子。那上帝已经给你力量，你一定能够胜过。你不要说我第五天一定会崩溃的，不会的，你不会崩溃的，你不要乱讲，你不会崩溃的。第五天一定有力量，好像前面四天有恩典，第五天也一定有恩典的。你靠神，你相信神，好好的睡觉，不要说明天怎么办，明天怎么办，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不要这样子，不用的。我们相信神，为什么呢？因为你里面有一股不能够阻挠，不能够阻止你兴旺的一个生命，叫做永生，你一定会平安的。重建人生，重建其实已经开始了。在这里呢，我要向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做救主，还没有 信耶稣的朋友们讲话。你可能你说我的人生好破碎啊，是吗？你可能你的人生 很多困难，遭遇了很多不开心的事情，以致你的人生就好像个花盆打碎了。但是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今天你来信靠耶稣，圣经有很多的理论，但是圣经讲的不只是理论，圣经答应的东西，你去问问每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会告诉你，圣经讲的应许给的应许是真的，因为它发生在我的生命中，我亲身经历它，这是真的。你的破碎的人生，上帝说他能够重建的，这是圣经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讲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上帝能够重建你的人生，但是如果你希望说你的人生能够重建，能够重新再来，不是说重新再来，重新再来，而且永不再失败，永不再困扰，能够永远喜乐，有永远的平安。那如果你的人生你要有这样子一个重建，那你必须在基督里。什么叫在基督里？就在 基督里面，就在神的生命，我就用一个布图啊，就好像神的生命包围着你，安慰着你，护庇着你，就当你在基督里面，讲得明确一点点，耶稣基督必须是你的救主，你必须来相信耶稣。今天上帝不接纳你，今天上帝不接纳，他拒绝你，你来到神面前，上帝一定拒绝你的，不用讲的。就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你犯了罪。我们在我们的思想，有谁没有恨过人、妒忌过人？男人看到穿得很时髦的人，心中在想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思想犯罪，我们在我们口里上，我们也讲了很多不应该讲的话，我们讲这坏话，讲骗话，讲白色谎言、黑色谎言，我们骂脏话，我们讲了不应该讲的话，我们在口里我们说了对不起神的事情，对不起人的事情，我们的行为也好不过哪里去，我们心知肚明，我们是个多好的人，我们自己很清楚，不用人家跟你讲的，也不用去证明的，我们不是什么好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不只是做错事情，圣经说我们的罪是达到天堂去，我们得罪了天，我们得罪了神，我们就不是得罪人，你不要误会，罪不只是做错事情这么简单。罪呢，每当我们犯一个罪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拿我们的矛剑呢是朝向神的，我们对不起神，我们得罪了天，得罪了神，因此神与你的关系破裂了。这是为什么你的人生是个破裂的人生，它不是偶然的，因为你的人生为什么会破裂，你说为什么不这么不开心，为什么这么虚空，为什么我这样子的，因为你的里面罪在作祟，罪破裂了你的人生，所以你是个肮脏的人，神不愿意接纳你的。但是感谢赞美主，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流出宝血，他能够他的宝血能够洗净你的罪。讲得明确一点点，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他为你的罪受了惩罚，他为你背了黑锅，做了替死鬼，以致你所犯的罪得到赦免。上帝说有人替你顶罪了，我不再生你的气了，你可以无罪释放，就是这个意思。耶稣赦免了你的罪，也只有耶稣能够赦免你的罪，你的善行不可以救你的。说哦，我做错事情，善人有好报，但是你做出什么善来，我们做出的善来，我们 心中有数的。很多时候我们做出的善行都是为了一些的好处，为了这自私 的企图的目的的，做个好事希望说人家回报我们十次，我们都有企图的。所以我们的善，我们的爱呢，就连我们对我们的儿女的爱呢，很多时候也有私心的。我们的善行怎么可能达到神的达标呢？不达标，上帝不可能依着你的善行救你的，不可能，不够好，你太高估自己了，你太高估自己了，你太高估你的 好行为了。在神的眼里，上帝看得很清楚，我们所做的善行是肮脏的，所以没有人可以救你的。但是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这个无罪的羔羊，他替你顶了罪。今天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做你的救主，耶稣赦免你的罪，给你永生，给你天堂，给你新的生命，新的开始，你愿意吗？很快的回顾我们今天所学的，第一，上帝不会撇弃你，每一个基督徒上帝的心是要你得到满满的福气，所以上帝一定要重建你的人生。上帝不只是愿意，上帝一定要重建人生，因为这是他的应许。第二，但是你要尽上什么本分呢？你要脱离以前的人生，你要脱离以前的人生。你的人生不讨神喜悦，以致今天你有今天，是因为你的人生不讨神喜悦。今天你要脱离，脱离你的以前的人生的生活方式。你不要担心说我脱离改变我的人生，改变我的时间，我会开心吗？你会开心的，因为上帝亲自担保，上帝会化解一切阻力，让你能够珍惜了。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呢？从现在到圣礼来到时候，圣礼已经开始了，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欢乐啊！欢乐是一副良药，你有真的是有理由，但是你也真的是有理由喜乐，因为上帝会使到一切能够恢复正常，上帝要挽救。 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静默，不要继续犯罪了，不要继续绝望了，不要继续的自我陶醉在自己忧伤里面了。上帝已经开始重建人生，你就勇敢的跟从神。我们一起祷告。在我们还没有开始祷告之前，当你看看你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我的人生好像虚度光阴，我的人生真是没有结什么果子，我的人生不开心，或者是感觉到你的人生是破碎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上帝不会允许你的人生破碎的。上帝看到你的人生破碎的时候，他一定会起来好像狮子来除去一切的阻力，来重建你的。但是你要勇敢立下心说，主，我要回到你的面前来，主，我要回到你的面前来，我不要再依靠自己的智慧，我不要再追求我自己的人生的目标，我不要再自己追求那些不在神心意，不在神宗旨，不讨神喜悦的人生目标，我不要再追求这些目标了。你就回到神面前来追求神，你愿意吗？你转向神，你回来。如果今天你愿意在神面前，你说，主，我要回到你面前，求你重建我的人生。你自己跟神讲，主，我愿意回到你的面前，求你重建，再次建立我破碎的世界。你这样子祷告神，上帝会听你的祷告。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相信耶稣做救主，你不是一名基督徒，你要明白你是个罪人，你走向沉沦，你今世不只是人生空虚，没有真开心，没有真平安。圣经讲得很清楚，人因着犯罪要在地狱面对永远的刑罚，地狱是真的，加上世界的监牢是真的，地狱是真的，加上世界的监牢说明有公义的政府，因为有这公义的神，我们知道有地狱的。今天你所犯的罪要把你带到地狱去，不要，你回来，你回到神面前，你来耶稣，你来救耶稣，耶稣要救你。如果今天你愿意来相信耶稣做你救主，你自己可以跟耶稣讲，耶稣，我要信靠你，耶稣做我的救主，耶稣赦免我的罪，我要相信你。你这样子祷告耶稣，耶稣必定救你。主，谢谢你，当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你会重建我们破碎的心灵，破碎的人生，我们能够重新再来。在神的面前必定有第二个机会的。感谢主，帮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跟随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是的，神的大能能够重建我们破裂的人生。我们其实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基督徒每一天我们都经历到这个神得胜的能力。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让我们每一天来继续依靠他过得胜的人生。296首，每一天，请大家起立。
所度过的每一刻，我的照能力胜过试探，我依靠天父周详的供应，我不用再恐慌与挂念。他的心既仁慈无可测度，他每天都有最好安排，不论有 惜他慈爱显明，劳苦中他慈爱安胎，每一天主自己与我相亲，每时刻赐下格外怜悯，我挂虑主愿安慰与担当，他的名为测试与全能，他保护他的儿女与珍宝，他热心必要成全这事，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是他向我应许。每当遭遇患难，求助大救，全靠我主正诚的应许。我学习主的体贴与安慰，身心圣经应许不落空，恳求主患难困苦中拯救，平稳与失恋皆有福祉，我一生年日便如飞蛾去，只待机
我们若凭信心领受上帝的福气，上帝必定赐福我们。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阿门。
阿
感谢主借着今天的信息来提醒我们要依靠他，也带着喜乐来面对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谢谢牧师给我们带来神宝贵的话语。这时候我们也要欢迎一些朋友们哦。今天欢迎玉姐的父亲还有弟弟，欢迎叔叔，欢迎你们，请坐，请坐。其他的弟兄姐妹和朋友都来过，再次欢迎大家一起来敬拜神。我们来看今天的报告事项。在报告事项的第一项呢，怡恩姐妹要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她父亲过世的这几天呢，能够让她感受到主的爱，还有弟兄姐妹的爱。谢谢她要带。还要谢谢大家的探访还有礼物，所以愿主我们也继续为着他还有家人来祷告。第二个事项是2024年的侍奉，所以今天大家可以到接待处索取领取一份侍奉表格，填写你在2024年呢你要参与的一些侍奉。如果明年的侍奉和今年你打算是造就的话呢，你就不需要填写这个表格。但是如果你想做一些改变性的尝试，在新的方面来侍奉的话，可以去索取这份表格，填写好，在12月17号交给陈明姐妹。让我们继续以爱主的心来侍奉他。第三个报告事项是圣诞福音主日，在12月24号10点半我们有这个圣诞福音主日，所以请大家留意 这一天呢，在布道有布道会，有福音信息，还有诗班的呈现，还有见证分享，所以这个是12月24号。但是在12月22号，24号是主日哦，然后22号是星期五，星期五傍晚，所以各个小组和团契都会到几个家庭去做报佳音、唱诗歌的这个活动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机会。所以如果有谁愿意开放自己的家呢？我们欢迎那些愿意开放家庭的弟兄姐妹，你可以跟小组的组长或团契来报名。所以就好像往年这样子呢，我们在当天可能会有分几队人马去不同的地方，来传福音哦。然后这也是个很好邀请向亲友传福音的机会。我们平时很难把朋友带到教会来，但是邀请他们来到你的家，那个难度不会那么多，不会那么难啊。所以请大家把握这个机会，考虑开放你的家，邀请亲友来参与。然后教会活动，请大家就参考周刊后边最后一页的活动，都有列在这里。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就来温习一下我们的京剧背诵。我们就温习后面三句的经文，从启示录3:20，就是必要接受基督，一直到约翰福音5:24，救恩的确据哦。OK， 好，我们一起来，1、2、3。必要接受基督，启示录3:20。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启示录3:20，救恩的确据。1、2、3，救恩的确据。约翰一书5:13。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一书5:13。最后一个救恩的确据，救恩的确据。约翰福音5:24，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翰福音5:24。我们大家继续努力来背诵神的话语，谨记神的话语。今天的聚会就到此结束，我们平安，默祷，散会。